哦，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中国银河证券宏观首席张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深挖宏观的系列电话会议。那今天呢，我们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美联储还能降息吗？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中国宏观团队的海外分析师于金童老师，跟大家一起做这个分享。今天呢，我们这个栏目呢是以这个问答的形式，我这边会把我自己啊，包括投资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抛出来，由这个金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回答。那金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好的，谢谢张迪老师的介绍啊，然后我是这个银河宏观的海外分析师于金童，然后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啊，在这个张迪老师邀请下，在这里和各位投资者分享一下啊，我们对于这个海外货币政策，包括美联储的一些这个重要看法。
好的，金童，那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全球呢都在经历一个非常极致的 K 线分化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AI 它非常的这个 AI 行情非常的火爆，投资增速非常的高，但是呢，如果去看周期性的一个部门，整体上它的表现是比较羸弱的啊，尤其是对利率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些部门，那这样的话，它对于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就形成了一个难题，而市场之前也存在过一些分歧，到底是应该加息还是降息？包括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航，油价位于高位的情况之下，美国的 CPI、PPI 都有一个大幅的反弹嘛，所以呢，市场也在预期美联储今年年内可能会有加息的概率。那你整体上怎么去看待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一个货币政策？
好的，张老师啊，那关于就是美联储整体货币政策的一个展望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整体分析下来还是认为，就是美国今年其实出现加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出现加息的话，基本上按我们的测算，这个油价在这个120到150美元每桶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那么美联储可能才会有必要去考虑这个加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实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说综合考虑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坚定的认为，就是美联储今年其实最坏的情况呢，它就是不降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后续能顺利通航的情况下，那么比如说 WTI 这个油价中枢可能回落到80美元以下的这样一个位置，比如说它中枢重新回到75美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后续如果说可以看到这个消费等周期性的这种部门整体还是一个偏弱的状态，那么后续我们觉得美联储是有一定概率去这个考虑温和的降息的，包括就是我们其实看它的这个新任主席沃什整体的货币政策框架，其实并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鹰派。比如像他所谓的这个缩表，第一就是实质的缩表短期难以达成，包括后面这个其实他提的一些缩表的方式也并不是这个真正在紧缩流动性。所以其实总结一下，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美联储其实今年最坏的情况就是不降息。那么如果说后续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比如周期性部门出现弱化的话，我们甚至是有希望看见美联储可能去尝试年内推一次降息这样的一个情况。张老师。
那通胀当然是现在美联储最关心的一个货币政策目标啊。现在我们看到6月份，超级央行周，欧洲央行因为通胀的问题已经加息了。那这个如何看待美国未来的一个通胀走势呢？会不会因为能源危机或者是石油的一次性冲击一直居高不下，而产生这种所谓的通胀螺旋呢？那你对于美国通胀的预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哎，好的，张老师。那对于这个通胀的话，因为整体我们现在确实觉得它是货币政策的这个重中之重。那么因为在美联储的双重目标里呢，那么我们从近期的数据也看到，其实美国整体上劳动市场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状态。那么一方面呢，非农因为这个就是世界杯或者其他一些夏季出行的原因，那么它其实这几个月的就业都是一个整体恢复增加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失业率大致也保持一个稳定。那就是说，其实美国虽然总体的这个劳动人口在萎缩，但是我们看到它居民拿到的工资的这个下滑速度并没有很过分，就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这个通胀应该就是在美联储今年货币政策最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那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这张图呢，就是现在这个 PPT 里面图中展示的呢，是当时这个油价再次抬升之后，那么 Summers 当时画的这个双峰通胀的一个对比图，那么又再度流行了起来。那我们看的话，其实这个图我们想说明的事情就是呢，对于这个油价的冲击 不太需要担心出现这个大规模的双峰二次通胀。那么上面就是右边的话，这根这个金色的线，那么这个是我们模拟的大概八月开始，那么 WTI 这个油价的中枢过渡到150美元以上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那么通胀的一个走势，那就不难看出的话，其实即使是在这种极端的走势下，那么到2027年下半年通胀大概率也会回落到3%以下。那么下面这根这个蓝色的线呢，是我们比较基准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今年这个 WTI 的中枢大概降到90美元左右，那么2027年中枢大概在85美元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今年通胀大概率是处于一个偏高的位置，那么在明年因为这个油价问题就会出现比较显著的能源通缩，那么到时候其实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整个 CPI 相对来说就接近美联储2%的目标了。所以综合考虑的话，我们其实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通胀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就是跟张迪老师刚才讲的一样，它是一个这个比较一次性的状态。那美联储基准的判断也是如此。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美联储并没有这个去考虑加息的必要。那么基准情况下的话，顶多就是按兵不动。那么现在去观察呢，如果说美国其他的周期性部门有进一步走弱的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美联储还是能出现降息，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从通胀方面来看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觉得美联储其实不加息甚至降息，那么它至少有三类理由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个经济周期的位置来看，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经济的 K 型分化，那么其实除了 AI 相关的投资的话，其实很多像这个消费也好，包括地产呀、建筑也好，那么这些部门它整体上是缺乏一个上行动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关税造成的这个商品通胀，它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开始回落的状态，那么它今年不再是一个让这个通胀去上升的这么一个力量。那么第三呢，就是考虑到上述问题之后，我们还要在意一下美国居民的这个内生通胀预期呢。如果说通胀预期出现不稳定的话，那美联储可能也是有必要考虑加息的但是我们通过历史复盘来看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通胀预期有非常高的概率还是保持稳定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这个螺旋通胀的机制。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个上述三个理由的一些这个细节。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从经济周期来看呢，我们觉得整体上来说，它并不支持通胀的一个上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从五个方面去考虑的。第一就是财政，第二货币，第三是这个劳动市场，第四是投资，然后第五是这个消费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综合这五个方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美国经济现在其实它只有一个这个结构性繁荣的状态，那么它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周期性繁荣，也就是像消费啊、地产这种传统的看利率的周期性部门它的一个恢复。那么这个我们目前没有见到一个很系统的势头所以说我们觉得，至少从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它没有什么东西能跟高油价产生共振，像这个21年的那轮通胀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目前来说周期性来看这个通胀风险比较低的一个原因。那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个左边这张图，那么左边这张图它画的其实是美国整个这个不同财年的它的一个这个净赤字的力度。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2026财年这个美国的支出水平大致是跟2024年、2025年比较接近的。那么跟这个就是上一轮产生这个通胀的，像这个就是21年和20年这两年的这个财政支出力度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那么首先从支出角度来看，这个特朗普上台以来，那么美国的这个联邦的纯支出一个月差不多就是在5800到5900亿美元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第一呢，就是它没有加速；那第二就是我们看今年很多机构预测的都是这个赤字率上升，那么它赤字率上升，其实我们这边预测是大概回升到6.3%左右。那这种上升并不意味着支出力度的加强，它其实主要反映的是美国这边像关税等等一些收入相比去年可能有所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赤字出现了一个被动上升，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这个美国财政突然有这个新的像居民消费端的刺激所形成的一个赤字扩张。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财政这边顶多就是维持经济不变它不会提供额外的刺激，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就是我们去从货币角度来看，那么因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个货币数量论，那我们也从这个货币数量论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就是这个货币这边的情况。那货币呢我们看这个 M2 的增速，那么先简单粗暴的看一下呢，它现在同比增速大概是4%左右。那么按照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呢这个一般正常的货币扩张增速应该是略高于美国的名义 GDP 的。那美国现在名义 GDP 今年水平大概率还是在5%到6%之间，是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就是单纯从这个 M2 的增速来看，那么现在的这个货币的供给速度整体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限制性的，虽然可能在 AI 等等部门它这个限制性不够，但我们看到在这个地产也好、建筑也好等这样一些部门，那么它其实限制性还是偏强的。所以 综合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 M2 其实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有利于通胀这个持续回升的条件。如果大家再看一下斜率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斜率基本上就是 M2 的增速是疫情前的一个斜率，那么这个跟当时红线啊代表的就是这个创造通胀条件的这个斜率也基本上是完全不可比的。所以说简单从这个货币供应来看，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通胀这边其实持续回升动力也不强。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劳动市场。那么劳动市场我们在意它的一个核心原因呢，就是我们能看这个居民从这个劳动市场里可以拿到多少这个报酬，然后后面回到这个消费投资的这个领域。那我们现在看呢，首先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张左图。那么左图它显示其实就是整体的这个劳动人员在他们产生的这个劳动附加值里面拿到以工资形式拿到的报酬，它的比例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虽然今年这个非农的数据自三月份以来一直就不错啊，但是它的这个整体上就是它的名义薪酬的总的增速基本上还是维持在4%甚至略低这个水平，那么比去年的这个4.3-4.4%的水平还是边际降低的。那我们如果再考虑到今年通胀中枢的一个回升，那么其实美国居民的这个实际的消费能力，至少从这个薪资部门获得的这个实际消费的能力是比之前还有进一步弱化的。那么这个其实从1-2月份的这个实际消费的一些跟踪上也能看出来。所以整体上就是劳动市场这边也没有一个特别乐观的情况。那投资这边的话，大家就注意一下右边这张图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K 型分化。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和设备类，因为这两个跟 AI 相关，那么一些是这个研发和软件，那么另一方面设备里面主要就是这个电子计算机设备芯片等等这样一些，那么它是处于一个高歌猛进的状态。那么相对这个美国 GDP 增长的拉动，可能都得这个就是接近这个4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比较疲弱的这个周期性部门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住宅和建筑。那么住宅和建筑这两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逐步下行的状态，就是说尽管投资偏强，但是周期性部门其实还是在形成一个拖累。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就是美国这个就是虽然有结构性繁荣，但其实周期部门它的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现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重点看一下消费，因为毕竟消费还是占这个经济增速里最大的一个额度。那第一呢，我们就是刚才提到了薪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图。那么薪资在左图里面就是这个雇员报酬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综合的看一下美国居民总体这个名义收入的一个增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呢整个的这个个人雇员报酬是在往下走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像这个之前疫情期间占大头的就是这个就是转移支付收入等等，那么其实它现在的增速都是有明显放缓的。就是特朗普其实通过这个财政给到居民实际可以拿去消费或者说去选择投资的这个整体的增速其实是降低的。那么可以看它的增速在这个今年已经比较快的降到了3%以下，也就是说考虑到今年这个通胀的中枢可能还有3.4-3.5%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那我们看居民实际这个总收入的增速，那么它反而是一个负值的状态，那么这个也是非常不利于消费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么现在其实无论从哪个指标来看，那么美国的这个所谓累积的就是超额储蓄它都已经花光了。也就是说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其实消费这边首先也是就是没有任何动力去支持这个通胀包括就是预期有一个螺旋的回升的。那么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整个美国这个经济周期性的部分。我们其实从这个五个方面回顾来看的话，觉得它对通胀基本上是没有一个额外刺激的，甚至说可能是除了这个能源通胀以外，其他的这个价格还有一些边际放缓的动力，因为它整体上都是跟着这个收入和需求的放缓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比较大的理由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关税通胀的高峰已经过去那就是左边这张图其实它显示的是美联储的一个研究，那么底下那根绿色的线是如果没有这个关税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核心 PCE 商品应该走这个路线，然后上面这根黑色的线呢是它现在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其实整体上关税已经非常通胀就是非常充分的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反映到这个核心商品的价格里面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话，因为这个第一呢，就是IEPA这个关税，那么它在这个2月的时候已经被判违宪了然后第二呢，就是本身来说，那么去年的这个一次性的关税通胀的影响，到这个今年4月份开始，它也会由于高基数逐渐开始回落。所以说从这两个因素来看呢，我们觉得就是关税形成的这个商品通胀，今年它其实就是一个帮助通胀回落的这么一个力量。那第一点呢，就是 我们就看整体上从这个增速来说，那么在这个一帕关税实行的阶段呢，其实美国实际执行的这个日平均关税差不多得有14.6%啊左右。那么这个剩余时间的话，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今年以来，那么像122关税接续，包括可能说潜在的这个301，比如说像什么强迫劳动关税啊等等这样一些关税的情况下，那美国其实剩余时间的这个实际的平均关税可能会降到大概1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降幅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一方面关税本身自己就有降低，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去年的高基数其实从四月份开始就已经逐步的带动这个通胀就是尤其是核心商品通胀去放缓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关税这边对于通胀也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威胁包括我们其实从近期的这个 CPI 数据里面都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那么商品其实五月份它的这个环比已经是一个小幅通缩的状态了，就是说很快呢这个商品是一个下降的力量，那么如果说原油再去进一步回落的话，其实通胀是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螺旋的，那就是这个我们觉得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理由。那么其实我们从一些这个高频的监测这个关税相关商品价格的这个分项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其实就是美国绝大部分的这个进口商品价格其实近期已经企稳，甚至说出现一个回落，包括现在其实除了这个就是加拿大这边的这个进口商品价格还有所上升之外，其实从中国包括从墨西哥进口的这些商品其实它的价格指数都是一个回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关税通胀的高峰已经过去，所以说这个方面也不是一个导致通胀回升风险的一个这个显著因素。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看一下这个通胀预期，那么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我们觉得所谓的这个高的这个油价冲击，如果说没有这个就是第一部分讲的需求周期的配合的话，其实它不会形成一个通胀预期的螺旋那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这个历史研究，也就是说其实从这个油价三个月内环比涨幅超过50%的这种情况下显示的话，那么其实一方面呢就是美国通胀预期长期通胀预期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受这个油价冲击的影响，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短期通胀预期那么它虽然可能会在这个油价冲击出现大概三个月左右之后出现一定的上升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么它回落的速度也是比较快，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历史上的油价冲击也不会导致通胀预期出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螺旋就是这个也是不难看出的。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到了这个就是整个一个通胀预测的阶段，就是我也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那么就是关于这个通胀预测，我们这个结论就是26年的通胀基本上是对应着这个27年的这个通缩的。那么左边这张图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基准预测，就是说我们现在基准预测的情况下，那么其实26年 CPI 同比增速在这个可能就是 WTI 油价在这个85美元左右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均值差不多也就 3.55 左右，那么高点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5月份出现了，然后核心 CPI 的话我们觉得均值大概就 2.7% 左右，它不会出现一个就是这个显著脱毛甚至说上升到 3% 以上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27年，那么27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基准预测下 CPI 其实是比较容易回落到这个 2.5% 以下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核心 CPI 的话也就是 2.5 左右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这个通胀基本上是一个以一次性形式出现。那么右边的话其实我们对于不同的这个油价情况做了一个模拟，就是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是这个如果说不形成这个就是消费这边的螺旋的话，那么单纯靠油价的话，其实即使是在150美元的情况下，那么到这个27年后半段的时候，其实整体上这个就是造成的这个通胀的影响基本上也就会比较快的消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考虑这个通胀有个名义界限的话呢，我们觉得120美元每桶以内的这个情况可能都不太会导致这个加息。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些另类的通胀指标，那么右边这个就是现在美联储主席沃什新提出的这个就是结尾均值通胀就是这个 trimming 的这个 PCE， 那么它现在其实整体上的趋势还是一个就是放缓或者说平稳的一个情况，没有说出现抬头。然后左边这个的话其实是 true fashion， 那么它是用一些这个比较实时的价格去剔除了这个 CPI 里面之后的情况就是说其实现在从这个通胀指标来看，那么通胀也没有什么明显脱毛的迹象，除了这个能源部分外，其实绝大部分的这个通胀都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就是我们对于整体通胀的一个看法。所以说就是基于这些我们判断，其实美联储今年并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去考虑加息的必要，那么关键还是看看后面这个如果消费地产进一步弱化，那么可能还是需要就是考虑是不是需要一次温和的降息。张老师，
镜头，那我补充问一下，就关于结尾通胀这个指标，你觉得它首先就是它能不能被放在这个美联储的框架里面，还是它是卧室用于像其他这个美联储官员或者是像美国去 宣誓说目前其实通胀水平都并不高，展示一个鸽派姿态。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指标本身，你觉得它跟这个历史上的核心 CPI 关系，或者是这个指标本身的这个表现怎么样？跟真实的这个 CPI 的情况？
哎，好的，张老师。那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其实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结尾均值通胀啊，它原理上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就是去掉几个最高分，去掉几个最低分啊，这么一个是一个状态。然后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比较偏高波的一些啊这个东西剃掉了。那么一方面来说呢，它在这个反映长期通胀趋势上啊，确实是比较有优势呢，就是它其实有点像这种就是滤波之后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其实反映通胀长期的这个趋势来说是比较有优势，但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点，尤其是可能美联储内部对于就是沃什提这个指标啊诟病或者反对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啊它的这个趋势上来说它是比较滞后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以这个21年的大通胀啊为这个例子的话，就我们从这个图里也可以看出嘛，那么就是其实它这个整个的趋势开始上升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通胀其实都已经达到顶点了，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偏滞后的指标，所以美联储里面就有人会担心说啊，就是如果用这种指标的话，可能会啊跟这个上一轮一样，就是忽略这个通胀的情况。但是我们目前来看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框架，就是说这个指标其实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参考，这个就是通胀长期趋势的指标来说，还是一个就是可以采用的指标，那只是说它需要综合一些这个其他像经济周期的情况，就是包括像劳动市场情况去综合判断。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个指标纳入就是美联储现在综合考虑的这些指标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辅助观察的话，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呢。另外就是说沃什他也不只提了一个指标呢，他还比较想看，比如说这种高频的物价指标，他还提到过之前有这个 Billion Prices Project，就是有点像刚才 Trueflation 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实时的这个监测商品价格。所以说我们觉得沃什这边一方面就是他肯定是想用一个相对来说偏鸽派一点指标去这个给自己留出空间的，就是如果我想降息的话，那可能我后面会有一些指标去支持我这个判断。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其实也是符合它机构改革的一个框架，就是我们会去引用这个更多更全面的通胀指标，而不是只靠这个PCE 和核心 PCE 这个指标去判断通胀的位置。所以其实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也是给就是今年年内这个降息的概率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好的，那你刚才这个提到了几点原因啊？第一个是，美国现在的经济周期，并不支持通胀能够大幅上行。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商品关税的一个扰动，实际上正在逐渐下降，反而是有利于这个 CPI 往下走的。这个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高油价，你也提出了，其实它不太会去影响这个通胀预期。那历史上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可以去证明油价它不会去这个严重的去影响通胀预期，而仅仅是过去美联储也会经常提到的一次性的这个油价冲击、一次性的通胀冲击，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案例复盘一下？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做过相关的研究，然后我们也整理了一下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关于油价冲击的学术研究。那么其实我们这边主要自己的话，我们做了4次复盘啊，选了这个就是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条件。那我们设置的条件是这个就是 WTI 的油价，那么它这个1到3个月内或者布油的油价，那么它1到3个月内这个环比涨幅要超过50%。就是一个非常这个高的油价冲击。那么自这个1988年以来呢，其实我们觉得符合条件的冲击也就只有4次。那么第一次是这个90年8月份，那么第二次是这个99年的5月附近，那么第三次是这个2020年7月附近，然后最近的一次就是这个22年3月附近。啊，那这个就是原因的话，其实后面也会给大家简单拆解一下。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复盘开始。那么第一次这个其实符合条件的冲击呢，它就是从这个90年8月份开始，那么它对应的事件其实就是这个伊拉克在90年这个时间去入侵了科威特，然后随后海湾战争爆发。那么爆发之后呢，其实也导致了这个原油产能的这个中断。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呢，美国它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它是在91年1月17号开始空袭，那么空袭到大概2月24号之后，就是这个路面部队去这个投入战争，然后很快其实就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速胜的战争。那么我们觉得这一次其实它的这个通胀预期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状态，就是这是一个典型一次性通胀预期遭遇一个美国经济在这个衰退周期当中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先定了一下，就是还是用刚才这个框架定了一下美国周期的位置。那么其实从这个战争爆发开始的时候，美国的整个的 GDP 也好，包括它这个就是 PMI 也好，其实都是显示一个非常明显的周期性下滑的情况，就是说需求其实并不强劲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背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高油价其实 并没有引发任何的这个通胀上升的，同时通胀预期里边其实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我们看五年期通胀预期的话，基本上是就是抬升了不到0.5个百分点呢。随后呢，随着这个经济的逐渐下滑，其实它也进入了一个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负增长的状态。那么一年期的通胀预期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点，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就是它其实是差不多在这个冲击开始之后，花了3个月左右啊，上行了大概1.5个百分点。那么随后呢，随着这个就是战争情况的稳定，以及后面美国这个迅速获得胜利，我们看到其实短期的这个通胀它回落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它差不多又花了3个月左右就回落到了这个冲击前的水平。那么现在的话也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这个随后随着经济就进入了一个这个逐步负增长的状态。那么这个其实跟刚刚公布的这个通胀预期的数据也是比较符合的。我们其实看到那么就是六月份的这个整个密歇根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都已经回落了。那么长期通胀预期大概是这个重新从这个接近4%的水平回落到3.4%左右，那短期通胀预期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通胀预期出现了一个类似这一轮就是这个比较典型周期的一个回落啊。所以说就是海湾战争这次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就是单一油价冲击碰到一个经济周期本身不太好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这个99年5月。那么99年5月的话，它其实对应的事件就是这个99年3月份欧佩克减产，然后遭遇了后面的这个科索沃战争所以说其实导致后续油价有一个上涨。那么这一次其实比较有意思的点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么油价的涨幅，那油价涨幅其实从这个它逐步上涨开始到这个就是互联网泡沫这个破灭前，其实它油价的一个高点，那么油价是涨了3倍多，也就是说其实油价从这个绝对涨幅来看包括从它的相对涨幅来看其实都是比较夸张。那么它这个绝对涨幅上也是涨了这个20多美元，那么相对涨幅其实就是3倍。那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这个过热的后期，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这个经济下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就是投资拉动的这个 GDP 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但是消费呢那个时候已经扩张的程度比较有限了。同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下对应的这个通胀预期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的，五年期通胀预期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就是居民的长期通胀预期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至于说这个一年期的短期通胀预期呢，我们看其实一方面受的这个影响也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呢就是后面随着这个美国经济的下滑它也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回落。所以我们觉得这次其实给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能从这个油价的绝对涨幅或者就是相对涨幅看它涨多少倍去这个就是推断就是这个通胀预期一定会出现脱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要跟随这个经济周期整个的位置去判断。那第三呢其实就是一个例外，那么这次周期大家相对来说就会更熟悉的就是这个2026年这个疫情导致。那么这次呢它是跟前几次包括跟后面一个例子都不同，它是实实在在的形成了一个通胀螺旋。那么这个通胀螺旋就也是我们觉得需要去看经济周期的原因，就是我们从经济周期的位置来看，那么经济周期其实从底部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强的同步的大反弹，也就是美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双重刺激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企业获得了这个大量资金，居民获得了这个大量收入，那么同时他们就一起去消费一起去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带动了油价逐步的出现了一个回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短期来说因为经济恢复预期不稳，当时通胀预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说后面就是差不多21年的时候这个经济的预期逐渐开始改善，那么这个时候通胀预期也就跟随着这个居民不断扩张的需求以及这个疫情当时形成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显著的缺口，那么这两个因素一起就导致了通胀预期就是开始这个长期维持在高位，就甚至说出现一个脱锚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最后迫使美联储出现了一个加息那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例外。那最后一次的话其实就是俄乌战争，那么俄乌战争其实它的状态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复盘的90年8月份海湾战争那次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接近了，就是说俄罗斯所谓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导致它被西方集体制裁之后，那么其实导致了这个原油供给的一个短缺。那么这一次其实通胀我们看到它的短期变化其实也是差不多花了这个3个月左右达到一个高位，然后后续的话大概这个3到5月之间，那么它就回到了这个油价冲击之前的一个位置。那么对应经济周期呢也是这个2022年3月的时候，因为美联储发现自己滞后了，那么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暴力加息，那么它的这个暴力加息就导致了美国需求虽然没有进入衰退但是有一个就是比较显著的收缩。那么在这种这个需求收缩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通胀预期那么长期还是稳定的，短期会很快的出现一个回落，而后面随着这个经济周期的进一步下行，其实短期通胀预期也是进一步降低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最后呢我们把这四次拼到一起，我们可以得到就是这样的一张图那么就是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剔除掉这个二 年六月那一次，就是因为很强的经济周期导致的这个啊通胀上行来看，那我们觉得就是第一呢，这个五年期或者更长的这个通胀预期，我们用十年期的这个通胀预期或者 break even 来看也好，那它基本上是不受这个啊就是短期油价冲击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就是短期通胀预期呢啊它相对来说会敏感一点，但基本上从历史经验来看就是花三个月左右上行，那么随后啊基本上就是再给它三个月它就可以回落到这个冲击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啊这个油价冲击这边历史上的复盘来说啊它是不支持就是美国因为这个单一油价冲击在没有需求共振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持续的螺旋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后续的点还是说啊在这个通胀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份开始它已经回落了，那么在通胀预期的阶段回落后啊那么它是否能上行就取决于美国的这个啊消费也好，包括它的这个 AI 也好，那么这两种 K 型经济的分化那能不能最终导致周期的一个上行，但我们目前判断其实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就是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面呢，因为我们只复盘了历史上四次比较大比较典型的这个油价冲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找一些这个学术研究去补足啊就说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的话是这个达拉斯联储的这个 Lars Killian， 那么他是做这个油价对于这个通胀包括对于通胀预期影响方面的一个专家，那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他的这个学术研究。那么他的结论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四次复盘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油价每上涨 1% 那么短期的这个加强通胀预期会在就是大概很快的时间内上升就是 0.054%，就是说基本上这个 50% 油价上涨呢就对应着这个接近这个 2.5% 的这个通胀预期抬升啊。但是他强调的点是说这个影响在三个月之后就趋于零，那么就没有长期持续的影响，就是说其实跟我们刚才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它就是在前三个月会导致这个通胀预期有一定快速的上行。是至于说这个长期通胀预期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它对这个5到10年的通胀预期基本是没有影响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认为就是第一呢，短期通胀预期可能是跳升，然后随后回落，包括这个名义通胀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就是核心通胀和这个长期通胀预期，那么基本上都是保持稳定的，就是它没有因为油价而这个脱锚的情况，至少历史上这个情况是比较罕见的，除了这个就是2021年的那一轮通胀。那后面的话也是这个 Killian 他做了一些模拟啊，就是对于这个不同的油价上行幅度的假设，那基本上他结论其实也是就是如果说油价不上升到这个150美元以上这么一个极端情况的话，其实目前来看是没有必要去考虑加息的。那么通胀预期这边也是在这个他不同的模拟下，那么一年期通胀预期基本上跟我们刚才图也是长得比较像啊，短期抬升，然后后面的话会比较迅速的回落，基本上半年左右是回落到这个冲击之前的水平。那至于说长期通胀预期大致是一个稳定的情况，那然后这个 CPI 也是，那名义通胀的话可能短期会冲高，但是其实我们看核心通胀也是跟这个美国 CPI 和 PCE 数据近期显示的一样，那么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总体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通胀预期这样一些复盘的一个看法。所以综合来看我们还是觉得没有这个预期的螺旋。哎，张老师。
哎，好的，金总。看到这个 DSGE 模型还是非常亲切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油价确实可能对于美国 CPI 的冲击大概就在1到2个季度啊，那正好对应着商品通胀的一个回落，我们是判断在9月份左右实际上 CPI 会回到年内一个低点 3.4 附近啊。那这样的话你如何去判断今年年内美联储的一个操作啊，尤其是新的联储主席 Kevin Walsh 上来之后，他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框架未来会对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体系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它有没有可能去采取这个鹰派手段，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缩表未来会怎么开展，请你这个展开讲一讲。
好的，张老师。那关于这个美联储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是说了一下，那么其中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就是 Walsh 他的这个自身的货币政策框架其实没有就是他上一轮就是这个担任理事的时候那么状态好像显得那么鹰派。那第一呢就是说他这个至少他提到他比较在意这个通胀啊，但是就是通胀这边的话其实他考虑的通胀指标还是比较丰富的。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这个结尾均值，第二也是刚才提过的这个所谓 Billion Prices Project， 有点像就是他希望看到一些就是更高频更实时的这个价格预测。那我们如果说看这个更高频更实时的预测的话，其实它基本上反映的还是说通胀目前的压力其实没有这个 CPI 和 PCE 反映的那么大。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沃什他一直是比较喜欢强调 AI 的颠覆 颠覆性影响，但是它强调的这个点呢是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啊，就对应着这个通胀的就是相对来说中枢偏低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如果把历史上的这个美国劳动生产率和这个 CPI 画在一起的话，确实是一个反比的状态，就是他认为那么 AI 的这个颠覆性的生产力进步是比较有利于长期的通胀控制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实他也透露了一些他相对比较这个有机会的话会考虑降息的这样一个倾向。第三呢，就是说他提了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机构改革，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讨论它的这个缩表，包括就是它整体上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点。那就是我们其实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自己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本身不太鹰派啊，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体展示的就是它对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倾向。那么它现在其实是把这个美联储希望从这个大资产负债表转移到所谓一个小资产负债表的状态。那这个里面我们主要讨论的点呢是就是沃什它是一个货币数量论。那么货币数量论我们刚才也提到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说你的这个货币供给的增速跟你名义经济增长的速度理论上就是要挂钩的。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就是美联储其实也是负责了一定这个程度上的货币派生。那如果说就是美联储它派生货币的速度减弱，比如说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这个规模维持不动，导致它占 GDP 比例降低，形成了这样一个被动缩表，或者说甚至美联储考虑去主动出售一些这个自己持有的资产去降低它资产负债表的比例，那么这个时候呢货币的总供给会萎缩，那就导致说货币政策其实对经济是一个一直压制的情况。那沃什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联储缩表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有其他部门去扩表的，就是说维持这个经济的总的这个货币供应不变。那他也认为说就是由私人部门去这个进行货币扩张会比美联储更科学，因为私人部门他给的这个首先就是这个信贷会更加均匀，其次就是它会更加市场化，不是像就是 QE 这种直接向市场这个不精准的去投放流动性，会导致一些类似这个货币空转呀、资产价格通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在它一个整体的框架，就是说一方面呢这个就是美联储缩表其实意味着私人部门的扩表。那私人部门的扩表的话，其实我们要谈到它的这个一些这个改革手段，就是比如像这个去金融监管，那么里面这个 SLR 包括 LCR 的这个比率降低就是会降低这个美国的银行在这个美联储那边存留的一个准备金。那么这个准备金的降低本身也是就是美联储缩表的一个方式。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现实的短期缩表的方式，因为美联储我们回到上一张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其实它是负责就是它其实整个这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大致的这个上升的斜率跟美国这个就是总债务的比例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恒定的状态，就是里面固定有一部分是需要美联储买的，那如果美联储不买的话那就需要其他私人部门去买。但是短期来看呢，因为美国的这个赤字问题包括就是一些地缘政治上的扰动，就导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部门这个需求并不是很强劲。所以现在我们看美联储这边它主动去尝试出售国债或者说去一点点国债都不买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达成，因为美联储内部其实是比较有共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话其实它基本上对于这个充足准备金制度是有一个共识的情况。就是在 Ample Reserve 的情况下呢美联储目前来说在这个没有隔夜逆回购去额外吸纳它的这个缩表的情况下，其实大规模的减持这个美国债券甚至说一点都不买美国债券，这个肯定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沃什短期我们看到它其实能做的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从缩表来看呢目前其实市场上提供的一些这个主流的思路主要还是说通过各种办法去降低这个银行的准备金。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国内比较熟悉的概念，它其实一方面降低银行准备金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降准嘛，其实它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紧张的情况。所以就是一方面呢可能美联储这边的流动性我们看到未来可能会有一定这个小幅的缩减，但另一方面就是它会扩张这个私人部门的流动性。那么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一个类降准去降低准备金然后导致美联储缩表的方式，那么另一个就是这个可以让私人部门相对来说派生更多信贷然后去买美债也好去这个进行投资和消费也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温和的降息。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就是沃什获得这个通胀稳定，或者说就是其他部门开始下行，然后这个油价开始稳定通胀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回落，然后逐步去靠拢这个态势的话，那我们不排除在这个 AI 进步的情况下他会去尝试说在年内推动一次这个降息的情况。就是我们觉得它其实整体上来说它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并不是一个特别鹰派的状态，就是说它其实留了很多这个降息的空间。所以后续如果像油价回落也好包括像这个劳动市场可能出现这个在夏季之后出现新一步的弱化也好，包括就是这个消费可能持续走低也好，那么这些都会成为它可能去考虑需不需要尝试降息的一个理由。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那么特朗普这边的这个中选和政治压力可能也会给到，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也要 对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就是具体倾向的表述去拭目以待，但我们相对来说觉得它并不是个特别鹰派的状态。哎，张老师。
那你预期6月份的议息会议，包括刚才也判断说年内可能会有降息，那这个我们能够去期待的降息的时间点在哪里呢？
哎，好的，张老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降息的话，可能最早也是得这个至少去先看一下九月份，就是九月份的话，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七八月份的这个CPI 的这个回落，那第二就是说如果油价出现一个特别大幅的下行的话，那么到时候可能就是它在这个其他方面也会有所显现。第二就是说九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会看到这个劳动数据的弱化，以及这个就是其他一些这个消费数据等等的下行，就是证明美国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强势呢。这个时候是就是沃市去可能去尝试推动降息一个比较好的点但是这个后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就是一个最乐观的情况，就是九月份可能会看到类似的歧义，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进行这个实际的降息，我们可能倾向于就是现在实际的降息会这个更容易在四季度出现但是说九月份降息如果能推动的话，其实对于特朗普的中期选情是比较好的，但是目前以这个 FOMC 内部理事的结构的话，那么九月份真的出现降息的话，可能难度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可能会比较有望在九月份至少先看到降息的声音，那么最后可能四季度的时候，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降息。
那么最后呢，就再跟各位投资者分享一下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么虽然说整个的这个机构的判断其实是认为美联储这个六月份的整个 FOMC 会议传达的信息比较鹰派啊，但是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它这个鹰派一方面可能就是大家对于卧室控通胀的这个决心有一些这个过度的担忧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因为这个整个会议给出的这个具体改革增量信息其实不多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偏重于这个看点阵图，但点阵图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存在一个过度鹰派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没有觉得说6月 FOMC 之后其实沃市的整个框架就比之前大家理解的鹰派特别多。那么大家觉得它鹰派，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它当时在这个缩短的 FOMC 声明之后说了一句，就是这个美联储会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那么这个就是比之前的各种说法都直接很多，就是意思是我们一定会控制住价格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做过度解读的原因是因为它也没有给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比如说我们要在今年控制住价格，我们要在明年控制住价格。那么最后美联储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点还是一个比较强的预期管理，就是说我们很在意这个价格的稳定那么综合来看的话，会议上其实我们觉得沃什就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做了一个比较实在的事情呢，是他确实改革了这个前瞻指引，那么他整个就是把前瞻指引去掉了。那么关于点阵图也好，包括这个整个的季度的这个 SCP 也好，那么他基本上都没有参与他自己说也没有参与。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他确实是已经开始在做这个沟通方面的改革，就是已经在把这个前瞻指引淡化了。那么他当时对于这个官员们提交的点阵图，其实他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带着大象皮擦的铅笔写的，就是说 pencils that have big erasers。 那么他这个说的点其实就是他自己对于点阵图的这个状态本身也不太信任，就是点阵图本身未来随着数据修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么这个也比较符合沃什所说的点就是那么美联储其实应该是就不是一个引导市场预期，就是出了数据之后不是一个市场猜美联储怎么对数据做反应然后交易，而是市场应该自己根据数据去做出这个独立的符合这个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综合汇总成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而不是说只是一直在一味的猜测美联储。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在淡化美联储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点来看呢，就是本次虽然点阵图非常鹰派，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这个要加息三次但是就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证据指向就是美联储真的会在年内实际推动加息。那么我们如果从数据来看的话，其实那么就是五月份的这个数据里面好消息还是比较多的。第一就是油价已经开始回落，那么它环比的话其实也是在一个放缓的过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整个六月份的这个通胀预期也是开始出现回落，那么这个也比较符合 啊，就是我们之前所观察的这个啊通胀预期方面，那么它的这个一旦说就是油价见顶之后，那么通胀预期大概率也会跟着见顶，然后很快开始回落，就是通胀预期这边也没有落选。那么在看到这个美国需求其实除了 AI 之外，那么它扩散的程度也不够广，整体经济也不够强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再结合通胀预测来看，其实确实也没有看到啊美国这边有一个非常啊强的就是经济复苏导致加息的这样一个理由，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来说啊没有必要啊这个太担忧点阵图。那么沃什的这个去前瞻指引化本身其实在长期就是在淡化点阵图的作用的。然后第二个他做的这个大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成立了五个工作组，那么分别对应这个美联储的沟通啊，资产负债表调整，然后所观测数据的这个丰富性，然后第四点是这个生产率的变化和工作，第五点是这个通胀的框架。那么这个里面呢，其实啊除了通胀框架，那么前面和我们跟大家沟通的一样，其实啊它的内容我们觉得没有特别鹰派。那第一呢，就是沟通方面，其实它会降低这个跟市场沟通的频率啊，那么这个其实顶多就意味着就是啊美联储以后可能这个跟市场交流的频率变少，那么前瞻性指引弱化会导致啊市场的这个波动率会出现上升，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啊就是美联储本身自己的政策会变得更紧。那么资产负债表方面的话啊，其实也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有效的这个缩表方式啊都不是主动缩表，那么短期来说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流动性出现明显的收缩啊。那么第三就是在数据方面，那数据方面的话，其实沃什提到的很多之前提过的这个关于啊，就是要增加的这种观测的数据指标，其实相对来说目前还是在反映通胀这个趋势也好，包括就是高频的价格也好，那么都是一个逐步回落的状态，那么这个方面其实也不鹰派。然后生产力这方面呢，其实沃什自己坚持的判断啊，还是这个生产力的提升是有利于通胀控制。那么这个虽然在美联储内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官员啊就是认为这个东西是值得讨论的，所以说沃什至少在这个生产力和他对就业的方面，那么他自己的立场啊不太鹰派。那么唯一这五个里面相对比较鹰派的，可能我们觉得就是通胀的这个框架方面啊。那么沃什他强调这个 2% 的通胀目标啊不会改变，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声明里面，他提这个通胀的次数也比就业会多很多啊，所以说我们结合他之前对于这个包括美联储顾问，那么他选这个 Winfrey， 那么 Winfrey 当时是提过这个啊，希望让美联储也变成一个类似单一通胀目标制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虽然他现在短期来说通过国会啊改这个双重目标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但是本质上来说沃什还是比较在意通胀的，但是又和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他在意这个通胀呢啊，包括就是说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这种说法，那么他其实没有给一个特别具体的时间表。那如果按照目前的水平来看啊，即使这个联邦基金利率保持不动，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明年的下半年，那么其实通胀整体的状态还是会比较接近啊这个美联储的目标了。虽然说能不能啊到 2% 甚至更低的水平不好说，但是 2.5% 左右或以下还是啊有一定的概率去达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其实美联储这边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鹰派的通胀框架，只是说沃什啊个人的这个长期规划来说是希望啊就是这个通胀稳定一定要达成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它跟这个缩表的这个时间维度可能一样，就是它是要一个长期的通胀稳定啊，不是说短期啊靠这个比较剧烈的啊就是利率变化，那么在本身啊这个 AI 生产力变革可能会导致经济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时候，强行的去把经济啊这个拖入一个比较差的情况。那我们觉得啊就是现在来说，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说，那么显著大幅的加息在这个啊美伊这边其实缓和已经比较明显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后面啊其实随着这个数据的变动，也就是像沃什所期望那样啊，那么这个随着通胀见顶然后开始逐步的回落，包括像这个下半年啊劳动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边际的弱化啊等等，包括是消费可能它的这个疲软程度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善，那么其实啊可能消费本身对于这个整个实际 GDP 的增长项里面还是一个相对拖累的情况，那么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导致啊美联储年内其实啊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不降息，那么它这个我们觉得说降息的希望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完全破灭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FOMC 会议的一个评价。
嗯，好的，好的，谢谢金童。那今天就是我们深挖宏观系列的这个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未来持续关注我们深挖宏观系列啊。